哎呀，明天啊，这个川普和这习近平，咱们圣上他就已经要会面了啊。那到底川普想要什么？我这边呢也做一个小小的预测。这个呢可以在这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看看我对美国这方面政府到底懂还是不太懂啊。这个看是打脸呢，还是预测的比较准。但是大概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议题呢，肯定是双方议题是贸易嘛，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建立一个贸易的委员会，为什么要建立这个东西呢？那这个玩意儿实际上是应对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因为中方啊经常干一什么事儿，就是我签了协议，协议我先签，签完以后干不干这事儿不好说。当年川普任期第一次的时候，川普那关税战1.0的时候，对吧？当时跟中国签了大概2000亿美元的整个这贸易协定协议。结果呢，中方到最后执行的是多少呢？60%，大概1200亿，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呢，这一回呢，他双方呢建立一个这贸易委员会，就是你每一个交易，对吧？我都盯着你，双方高级官员互助到对方。你每一次交易，既然咱们已经弄好了，那我都盯着你，你要实行。如果你不执行，那往下就是甭管是关税也好，还是其他一些手段也好，就给你上家伙了。大概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动态的执行机制，它要建立整个的中美之间的这个交流。那这样的这种交流，中方会不会答应？中方也会答应，为什么呢？是因为中方也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交流机制对他们也不是坏事儿。你无论是想拖这种贸易，就是我这一单啊，你这块有什么问题，我这也不是说不干。你看我这确实有什么困难，或者如何如何，这个呢也是它本身的一个拖延的一个方式。二一个呢，这样的话你能满足川普呢，就是说我建立一个这种机制，回去给选民交代，大概用这种模式。那这样的话，大概来讲，本身有几个地方它要进行这种交易，一个呢是农产品。肯定这会有一个大单，就是尤其是这个大豆和这个玉米，这是因为川普的票仓是在这个中西部嘛，中西部这个最关心的这些事情。第二个肯定是芬太尼的这个前体这种管控，就是因为前几天呢哈，就中美两国的执法机构呢已经联合行动了，就是逮捕了5名呢涉嫌这个芬太尼前体走私嫌疑人。对吧？这种执法在联合峰会之前出现，很简单，就是典型的是什么呢？信任建设嘛，对吧？互相之间，哎，我们可以这个能合作，这事儿大概就能够把这事儿谈成。另外呢，还有一个呢，要谈这个关税，关税的问题就是有条件回撤，这是川普给这个咱圣上的一份礼物，但是呢，这是有条件的，就是中方你要违约。比如说你的购买，或者包括芬太尼前体，或者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你这些东西违约，我关税再加上去，这是他可以作为一个有条件回撤关税的一个这种契机吧，算是这种玩意儿，条件，对吧？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它是一个贸易上的他们双方是要做的一个事情。第二个问题呢，就肯定是谈稀土，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那因为中国确实是控制了70%的这个全球的加工，对吧？这个呢，很多的在主流媒体上呢被说成就是说美国别无选择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故事呢讲对了一半儿，是现在中国目前确实主导稀土的加工，对吧？稀土本身并不稀少，这出问题的是在加工这个环节。那而且呢，在去年下半年对西方的这方面的稀土管控呢，给西方确实造成了这个短期的冲击，对吧？那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手里的这张稀土牌啊，用一次就贬值一次，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绝对值，因为你像在2010年的时候，那首先中国第一次出稀土牌是针对什么？针对日本。那日本这些年虽然它进展确实是相对缓慢，这两年高市上来之后进展会快一些，但是呢，前十几年的时候确实是进展比较缓慢。它从重稀土依然绝大部分依赖的是中国，那轻稀土就是一般的稀土这一块，那大概有60%多的时候也还在依赖中国的这个供应，但是从最开始的时候95%以上已经下降了很多了。那再过2年，很有可能就对这个东西没有这么依赖了。那而且呢，过去在12月里呢，澳大利亚，对吧？马来西亚、加拿大稀土项目已经都是集体的提速了。马来西亚的稀土项目已经开始出货了，就是而且美国国务院启动了一个半导体供应链的计划， 就是呢，就是和盟友合作建立整个的替代供应链，对吧？而且川普政府呢，把这个关键矿产呢列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就是他签署的一个那个投资的一个行政令是什么呢？明确要求这个联邦投资优先支持本土关键矿产开发，就是他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了。所以说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稀土的筹码啊，就是是确实是，正如有一个哪个智库说的叫什么来着，是贬值中的牌，对吧？每用一次，它的长期价值又降低一次。那咱圣上明白不明白这一点？明白，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中方一直在公开场合强调呢，愿意继续供应，但是私下里呢，在精细调控这个许可证。他只能在私下里做动作，他面上他还是说我要这个这个愿意继续供应啊或者怎么样？你用得太狠，就肯定是会更快的催生这个替代供应链。但是你不用这个或者怎么样，那你只要用过这张牌了，西方就醒过会醒过这个劲儿来。10年的时候可能没醒过这个劲儿，但是现在一定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干嘛？就是他要替代你，无论你怎么样，会把你作为一个最终把你降成什么？Plan B 的选择，你就是只能够说一个 T，就是说你是一个第二梯队，不可能再让你卡着这个脖子了。所以这个东西，中国是不是有筹码？有，但是占不占优势，在短期之内是占优势的，但是在长期，这个优势会逐渐丧失。所以这一回，川普去一定会用这个方式跟中国来打交道，就是说你还要尽量供应。虽然我会把我的这边的啊国家安全放在自己的关键的矿产的产业链上，但是你依然是我一供货商，对吧？我可以不把你完全剔除出去，可是你不要再用这东西来要挟我了。大概是用这种模式来跟他谈。那另外一个呢，肯定是 AI 管控，就是说最近呢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中国 AI 已经追上美国了。这个说法吧是。建立在应该叫什么？就是包括像 DeepSeek 啊这些东西，这个那波宣传，那大概是在那上面。但是这样的啊，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所看到的这个资料显示啊，就是美国依然在主导着什么呢？前沿 AI 的模型，就甭管是 OpenAI 啊，或者是谷歌呀、啊，这个新最新的这些模型，包括我现在比较就是用的这些这几个大模型啊，都是应该来讲还是比。中国的这些要领先多少呢？大概是6到12个月，这是美国这一边的有些机构的一个说法。那这个差距虽然你看的是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在 AI 技术如此快速迭代的这个时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但因为它跟传统产业不一样，传统产业你可能领先它。大概你比如说，1年呢，或者是领先2年呢，这都算不上什么优势。但是如果在 AI 这个领域，它在领先你的这个6到12个月，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了。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主导的是这个高端芯片，你甭管是英伟达呀、AMD 呀、台积电呢，就是构成了一个什么呢？中国短期内啊无法复制的一个硬件铁三角。你甭管是华为的升腾啊，还是寒武纪啊，或者还是怎么，你虽然也在进步，但是你的工艺啊、生态啊、性能啊，其实还是有代差的。尤其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国家现在能够独立的、完整的这个生产高，就是说先进制程的这个芯片，因为它要很多东西是要外部提供的。你包括像日本的，就是我因为很多的股票也在买在了这日本的这个在芯片相关产业里。就包括他的这个什么光刻胶啊，包括他的那个就是造马桶那哥们儿，对吧？他是干什么？造味精的，未知素公司，他们这些东西的这个周边产业，就是整个生态，人家那个整个生态是一个构成一个整个完整的生态的，你现在还构不成，应该还差得挺远的，尤其在先进制程这一块，成熟这一制程这一块，其实你也没有能够做到，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他跟不上的点。而且呢，算力规模也是一个算力规模的差距，其实在扩大当中。中国现在吹牛逼，说是我电力啊，或者是怎么样，是这个实际上是没有的。因为美国在建的这个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呢，就是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投资5000亿美元，就是 OpenAI 啊，那这些东西都已经在建设当中。因为中国还是受限于什么呢？它传统产业的电力，包括这个芯片，还有资本，其实跟美国还不是一个量级的，你还是相差比较远的。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川普一定会拿动这个东西当做一个筹码来谈，就是领先的一方才有资格谈规则，就是中美如果建立这个 AI 的这个安全对话这个机制，本质上是要把这个中美国的这种领先地位制度化，就是美国制定标准，一直以来这个都是美国或者西方在制定很多标准，中国为什么要抢夺这整个世界这个所谓的主导权？因为标准掌握在谁手里，谁才能最终占领这个市场，就是它是一个主导性的地位。所以说呢，这个你看美苏之间原来也是美国当时占领的是一个高点，对吧？也是如此。当然中间有一段时间，这个苏联看上去有这势头要赶上美国，这是另外一个。而且呢，你看这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包括叫马斯克呀、库克呀、芬克呀这些人，你要去中国，对吧？也带着这些人，他不一定是求中国的市场，因为这些人他在中国市场上都不一定能够有多大的成就了。就是那他是为了干嘛？谈条件，对吧？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库克这回来，你说到底是说我在求中国市场吗？不是，中国市场他已经到头了，他谈干嘛？控制供应链转移的节奏，对不对？苹果现在是正在系统的把生产线从中国挪走了，挪到印度啊、越南呀、啊，那就是库克很有可能谈的是什么？就是不是留下这些生产线，包括这些生产的东西，而是谈什么？就是怎么走得有秩序，就是我可以撤，我生产这块可以撤，但是你这块的市场还要对我开开，大概是要谈这些东西，不会说是再把这些东西给引入到中国，然后还让你再生产，但是再让你培养出一堆的东西跟我这儿再打，我的这个占有量还下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大概是这样一个谈判的结果。所以说呢，就包括贝莱德呀、啊，就是说那个就是芬克嘛，那个贝莱德 CEO 嘛，芬克嘛，他12万亿的资产，他对中国资产的判断，他会直接那个市场的判断，他会直接那个影响全球资本的流向。所以呢，他你说他是来投靠中国，你不开玩笑呢？可能性大吗？不可能，就是他只能再过来一个评估，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带了很强的这个商务团，更多的时候呢是在评估中国，包括是要有序撤退。以及呢，跟他们再有一些这个标准上的这种争议，就大概是 AI 啊，包括这种先进科技资本，大概是这么玩的。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肯定是伊朗嘛，对不对？就是他本身这一回，就是川普对于这伊朗的这个强硬的行动呢，干嘛呢？重新建立了一个概念，就是美国会动手。就是你但一直包括像委内瑞拉也是如此，就是美国会动手这件事儿，很多的时候在原来的民主党的政府，就是总统这一块儿，他干的其实不多，而且呢是前摇的时间特别长，前戏特别长。这个在川普这儿没这个，直接说动手，嘁哩哈哈就给你动了。就包括在他第一次那个任期时候，苏莱曼尼，然后。再到现在，直接把这委内瑞拉总统给抓了，然后再把这个哈梅内伊给炸死，这些东西，他这种动手的这种时机以及他的迅速的程度，远不是原来美国总统能够比得了的。所以中国是什么呢？中国对于这个伊朗啊，有三个，第一呢，石油，对吧？依赖，中国买伊朗大约80%的石油，武器和军民两用技术，这是第二个。外交斡旋就是中国在2023年促成了这个沙特跟伊朗这个复交，但是这些是什么？都是伊朗依赖中国的这个杠杆，就是美国其实不需要，不是非常需要中国帮忙解决伊朗的问题。美国在战场上其实已经解决一大半了，这直接就已经给干掉了。当然现在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我个人还是相信，倾向于相信，最终也会解决掉的，只不过时间会拖得比较久一点。所以说呢。川普这一回来，很多人解读说，那个来求中国斡旋呐，或者是来央告咱圣上说，哎呀，你赶紧去把这事儿给我解决掉，我好胜利走人呢。不对，川普是要通知中国，这样你如果要怎么样，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因为比如说吧，你继续买伊朗石油，对吧？我们会扩大对中国实体的二级制裁，这是很有可能要通知他的。第二个，你继续给中国、给伊朗供应武器零件或者军民两用物资，我就公开点名你。你们就是说这些那个外交斡旋，你如果中间给扯淡，我就有可能给你底下使绊子，或者明面上给你使绊子。 就是大概来讲都是这么个玩法。所以伊朗这件事情不是川普的弱点，很多人觉得这是他的弱点，来求中国来这边，让他给帮着美国帮着川普擦屁股，不是的。那个他用伊朗其实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美国总统真的下令，真的可以行动。你如果要是想干啥，我有可能就真的不给你脸。大概是你可以，伊朗并不是他的软肋，很有可能是他很硬的一张牌。那另外一个谈的是什么？肯定是台湾，对吧？那就是很多人的担心，说这个川普会不会卖台湾做交易啊？不会，至少这次不会，这次肯定不可能。为什么？已经批准了110亿美元的这个对台的军售，对吧？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就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我不会让步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一边卖武器，一边谈交易，这个肯定不可能。所以呢，就是美国的国会啊，哈，是鹰派为主的，这是肯定的事情，就是不可能让你这个让这步。即使川普想让步，国会有上百种办法可以拦得住。包括卢比奥这些人参议员，加上众议院的这个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委员，都是特别清晰的对华的鹰派，对吧？而且呢，台湾是什么？台湾是牵动整个印太盟友的体系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全都盯着呢，对吧？任何方面的真正意义上的动摇，都是给整个的，就是在印太这一边的釜底抽薪，你不可能干这事儿。所以说。这个也不可能去把这个台湾给卖了，就是川普自己也会明白，就是台湾这张牌啊，战略价值不是在交易中，它是在威慑中。一旦失去威慑，整个西太平洋的力量就向中国倾斜了。任何理智的总统都不可能这么做。所以说呀，就是还是一个事儿，就是双方各说各话，对吧？私下里你可能说两句让中方高兴的话。也就到这儿了啊！我希望你们和平解决啊！我们那个这个一个中国，或者甚至于有可能说出一个中国这种话来，但是呢，公开层面上不会有签任何东西，就是该卖的这个武器还是得卖，该这个支持还是支持，不会签真正的意义上的有法律约束力的东西，这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说呢，就是咱圣上会有一什么样的，或者中国宣传是什么呢？川普没有这个说反对。已经就算完事儿了，那川普会带着什么呢？中国呢没有承诺，就是说承诺不动武，大概也就是回去，或者是说没有承诺不动武，就是反正就是都说赢吧，就是差不多你就都两边都说赢，但是还是一个战略模糊地带，川普不会直接卖到台湾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这回呢大概而言就是一个就是贸易委员会这机制能够建立，对吧？几百亿美元的商业大单啊，就是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至少几百亿美元的，那稀土可能部分恢复，这个东西是可以眼见的。然后呢，但是不会，中方不会一次性开放啊，会然后逐步扩大试点呐，然后分批释放啊，对吧？那美方呢会用一些非核心的芯片上的管控进行这个交换，大概是这样的。那但是最先进的不会给，还是不会给中国。联合声明如果有的话，会非常克制。就是涉台的部分呢是个表，对吧？伊朗部分呢是模糊措辞，涉及那个 AI 芯片呢，它会有一个对话机制，对吧？然后呢就没写，重点不在写了什么，是没写什么这东西，声明里没出现的事儿是最重要的，这些出现了或者模糊的，其实都不是非常重要，所以说呀，大概而言就只是这么一个东西，那。这样，其实我这么跟大家说，我就个人这么说啊，这个川普这个人吧，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呀、啊，不读完整简报啊，不用外交辞令啊，这个在很多人眼里是不足。但是啊，在对付中国这一方面，我不是说对付所有地方，对付中国这一方面，这些呢其实是一个优势。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外交的规则呀，是建立什么呢？是建立在美国愿意让步、愿意维持现状的基础上。但是川普呢，他这个不靠谱这个特性，对吧？包括他 taco 的这个特性，那他是一个颠覆性的，就是他不接受这个基础，不接受这种外交上的这种基础，所以你看 这就是他的这个特点。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我认为川普最牛逼的地方，也是对世界贡献最大，也是世界上最不安稳的因素之一，就是他这个不靠谱的特性。恰恰这很难有人能够掐准他的脉，这个也是中国最害怕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他如果愿意打破这种规则呀，不讲外交辞令啊，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括什么关税、制裁、军事打击啊，这都成为了日常工具了，对吧？那这些东西对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好事儿。所以说呢，这回啊，不是川普过来低头，很有可能呢是川普呢过来应该叫做收账，或他是什么签什么协议，其实不是重，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次访问之后呢，他会让咱们圣上非常清楚的知道，他面对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美国了，就是不再装绅士了，你直接敢亮拳头，这个其实更大的一个威慑，大概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川普这套打法会不会有代价？会，其实它代价非常大。就是盟友也不安呐，市场也波动啊，对吧？他要市场不波动，我还挣不着钱呢。但政策的反复啊，这些东西全都是代价，这些真实成本是没有办法回避的。这也是我一直批评川普的某些方面的这个策略。但是呢，这个中美博弈是下一个十年，对吧？要比以前的上一个十年要残酷得多的，这种残酷。就是真的是需要像川普这样的一个人，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这么一个人，出来干这活，这对美国，或者是对，就是至少在中美这一方面，不是坏事，真的。所以咱们过两天，咱们可以看，就是明天他们就见面了。然后等川普走了，他如果发联合声明的话，那我们看这回这个结果会不会像我预测的如此？好吧。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